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二十一章第一节，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上帝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好，耶和华曾经应许，他会，明年这个时候来，撒拉会怀孕会生子啊，神的话真的实现了。虽然我们在这里看到好多人的愚昧，好多亚伯拉罕的错误，但是神还是说话算话，而且在人的这些错误里面，神不收回他慈爱。我们非常感谢主。第三节，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当然就是笑啊，神使他笑，神使我们笑啊，愿神神的应许的实现，虽然好像等很久，但是我们忍耐等候，我们就能欢笑，我们就能恒久的忍耐在那里等候，就能够得到了上帝的应许啊。这个在圣经里都有讲，希伯来书特别讲哈，这个他们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到所应许的，但是他们就继续忍耐等候啊。他们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希伯来书十一章都在讲。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盼望，需要有这样的信心，帮助我们在这罪恶的世界，神的话好像常常没有实现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信靠神的话。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并且不懈怠，不要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来承受应许的人。神的应许给我们有信心，神的应许给我们忍耐，我们有这信心和忍耐，就更能承受应许，等候神话的实现。等候的时候，我们不是懒惰的，我们是非常积极的，继续耕耘，继续撒种，继续浇灌，继续施肥，继续修剪，继续在还没有看到任何收割的时候，我们存着得粮的指望去工作，去撒种。好，终于有孩子了，所以他们 笑了。当然以前就是以斯玛利，但以斯玛利到底不是正式所生的。那这个生下来就给以撒行了割礼，这件事非常重要，因为一方面表示这是在约中的。神亚伯拉罕也给以斯玛利行了割礼，但是以斯玛利并不是在那个约里面的，他是沾了这个约的光，但是他不是在约里面的。行了割礼，持守了上帝的话，使徒行传七章八节，斯提凡也提到这件事，行了割礼。我们知道行割礼这个是一个蒙恩的记号，所以我们也很高兴，虽然我们今天不是行割礼行律法来称义，但是这件事情显出上帝的恩典，就很值得记得，很值得大书特书了。第五节，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100岁了，当撒拉就是90岁了。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这时候他很高兴啊，他这时候是90岁了，还能够生啊，他很高兴。听见了又一同喜笑，会一同喜笑吗？那当然只有同国的人，我们看到我们的同胞，看到我们的肢体，看到我们弟兄姐妹蒙福，我们就一个肢体欢乐，大家就一起欢乐。如果我们不同国的，我们看到神的儿女高兴，我们就不会高兴了。如果同样，如果我们是跟神同国，我们看到魔鬼的儿女高兴，我们就不高兴了。我们不敢说看到他们悲伤我们就高兴哈，但是总之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愿我们都与哀伤人同哀，与欢乐人同乐。愿哀伤欢乐人也都是圣洁合神心意的哀伤和欢乐，我们才能跟他们同心。第七节，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这个当然比起他生孩子不是太重要，但是这里你要看到撒拉还能喂奶呀，那已经是90岁老太太了，她能喂奶，而且她能够让亚伯拉罕生一个孩子，这都是因为信心。亚伯拉罕因为信，他就坚定，他就不软弱。 因为信他就得到力量，因为信他就顺服上帝受割礼，在他的这个割礼，在他的生殖器官上面已经非常软弱，受了割礼反而能够生出这么多的孩子，虽然是那么的痛，他我们在十七章已经讲过，他能够顺服，这个信心有行为，然后产生这么美好的结果，连撒拉也都蒙到福气，能够生而且能够养婴孩，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对了，我给他生也没有错，但我希望撒拉能够更谦卑，神使我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圣经里太多这些不能生育的，但撒拉是这么晚年的时候才生，那就特别是蒙福这个蒙福也是从亚伯拉罕的信心而来，愿我们也使我们周围人包括我们的配偶蒙福。好，不幸下面就有不幸的事情发生，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幸与不幸在人间发生都有它正面的地方第八节，孩子渐长就断了奶现在断奶不到一岁就断奶了，那个时候断奶可能两三岁才断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筵席这当然老年得子嘛，那是高兴的不得了，这断奶也要大请客，我们今天是满月请吃饭，那个时候断奶请吃饭，满月是一个月，断奶是差不多三岁了。好，下面发生悲剧了，这是一个丰盛的宴席，而且从前面第八节以前的那个喜乐喜气好像继续延续他们都在那里诉说上帝以前的应许，都说是不可能不可能，哎呦，事后发生了大家说哎呀，真的好难得好难得，那亚伯拉罕有信心就真是了不起了，在还没发生的时候那个信心才是更了不起来，因为我们都有这样的信心。好，下面这是喜乐的，到第九节就有悲哀的事情，或者是突然有一个很可怕的事，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这句话要小心看，因为很啰嗦应该就是当时撒拉看见以实玛利笑，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生的儿子就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细笑，就是撒拉看见以实玛利细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个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这时候以实玛利年纪已经不小了，可能是17岁左右因为他在受割礼的时候已经13岁了，创世纪17章第25节他已经13岁了，然后再过了一年他弟弟生下来，那时候他14岁了，再过了三年他弟弟断奶，所以他就17岁了，或者可能16岁，但是总是超过了14岁了。哇，这不小了，17岁的人他笑一笑圣经里有历史上有很多人包括犹太人要把这一笑呢说得很恶劣很邪恶，好 justify， 好让以实玛利被赶出去很合理。但是我觉得如果从人来看真的不合理，我觉得这个戏笑就是逗逗 baby 嘛，大哥哥逗逗小弟弟嘛，逗一逗 baby 笑一笑嘛，就算以实玛利不好，以实玛利是不好，我们每个人都不好，以实玛利其实相当不好，因为这个人的个性也很不好，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当他逃亡的时候，在16章就是夏甲逃亡的时候，神的使者对夏甲说，你生的这个孩子16章12节，创世纪16章12节说他人是像野驴一样，他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这好像也很显出来像今天巴勒斯坦人的一个情形，游牧民族是有这样的情形，是野蛮，是像野驴，但是我想他笑一笑应该没有什么错，可是一笑呢，哇，就把撒拉的那个嫉妒和小气警戒的心都挑起来了不要忘记虽然他有这么多的错误，但是上帝同意他的错误，难道上帝也跟这人一样不好吗？不，上帝绝对没有错，我们等一下再讲就是撒拉看到以实玛利的笑，然后就很凶的把以实玛利和他妈赶出去，虽然他自己我觉得有不对的地方，但是呢就整个真理来讲是一个神的旨意好，我们先看这个经文，然后我们再从包括从加拉太书来了解，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哇，好狠啊， 他一看到别人的儿子，这个儿子本来也算是他的哦，因为是撒拉把夏甲把他的使女给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怀孕了，他本来是把使女给亚伯拉罕，就是希望他怀孕生的这个儿子的名分呢，可以归在撒拉的名下，最起码呢可以除掉撒拉的羞耻，除掉撒拉不能生育的羞耻，这个在创世纪第十六章有讲啊。求你，真是我求你，或我命令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或者说因他得被建立啊，这都是你的事情。你要人家跟你的先生睡觉，你要人家替你先生生孩子，都是自私的，要除掉自己的羞辱，给自己一点荣耀。现在你自己能生了，别人利用价值没有了，你就把人家一脚踢去了啊！我们还是说撒拉是不对的，但是他这不对里面有神对的做法。好，我们不能够因此作恶以成善，不能因任何原因作恶以成善，但是我们反而能够更顺服神，更走得正确，而且当恶发生的时候，有的时候神的反应也叫我们很稀奇啊。他要把他赶出去，因为这使女儿子不可以跟我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那亚伯拉罕呢就很忧愁了，那神就叫他不要忧愁，听话。亚伯拉罕很忧愁啊，这个儿子 是他的长子，有14年的时间也是他的独子，怎么会没有感情呢？现在就赶出去了。但上帝说，你不必为这个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撒拉说的话你都该听从，我们本来说应该是妻子听丈夫的，怎么是丈夫听妻子的？好，这我们就在看到神的规定啊，不要把它那么按着字面死守律法的方式来理解，要真的要看到经义。撒拉的话要听，实在不应该听，因为这好像违反新旧约的原则啊。我们对妻子不是这样的态度，妻子应该听丈夫的，我们这不是大男人主义啊。但是好像圣经不是，好像神的确是叫男人做头，但是我们也再一次看到，就是这个做头不是按字面那么死板解释的。我们说过，撒拉凡撒拉说的话你都该听从，起码在这么重要的事上要听从。那么撒拉也曾经听从过亚伯拉罕，就是亚伯拉罕带那三个耶和华使者的时候叫撒拉快快的做，撒拉就赶快的去做了。那这一次呢，撒拉讲的好像很不得体，你要听，因为我有一个旨意，这是神第一次说的，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这个在罗马书第9章第7节有讲过啊。那希伯来书11章18节也讲类似的话，以撒生的才算，那个蒙应许生的才算，凭着血气生的都不算了。以撒是蒙应许生的，是你不能生的时候生的，所以从以撒生的这个人完全是因为信心而产生的，所以他生的才算是你的后裔。亚伯拉罕是我们祖先，以撒也是我们的祖先，他是亚伯拉罕有信心，以撒是蒙恩，蒙恩的人有信心的后裔就必定是蒙恩的，也是有信心的。你让他赶，你让他出去，至于使你的儿子，我也必定使他的后裔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虽然肉身生的在神面前不能站立得住哈，反正肉身生就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约翰福音讲到说，我们必须是被灵生的，被神的化身的，这个才是神的儿女，否则就是人的儿女了。那个以撒是神的儿女，因为以撒是凭着应许生的，那么他的孩子也是后来祷告而来的哈，就是雅各和以扫哈，那雅各才也是上帝的后裔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不过这些不是在这个圣约之内的，我也会让他成为一个国家，甚至我们也记得是一个大国哈。17章里面有讲，神是祝福了，有世界上祝福。哎呀，亚伯拉罕就听了，然后亚伯拉罕就做了这个事。上一次亚伯拉罕清早起来看到索多玛和蛾摩拉灭掉了，这次清早起来更悲伤的事，就是把他的长子，把他曾经是他独生子的，也一定是他很爱的，还有夏甲也应该是他曾经很爱的，他跟他在一起就能够怀孕的，他就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了。 打发他走，下桥就走了，在别是巴旷野走迷了路。哦，这里我们真的要说，亚伯拉罕好像非常的残忍啊，怎么你可以对这个人这么残忍？这个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勤劳耶。这一个是你的长子，曾经是你的独生子，另外一个是也跟你在一起做夫妻了有17年呢，你现在就把他赶走了。而且以亚伯拉罕的富裕，这种如果在现代离婚，你不知道要给多少钱呢。现在你只有一皮带水还有饼，那不是存心置他于死地吗？我想亚伯拉罕绝对不是存心置他于死地，这绝对不会有。亚伯拉罕的心不是那么狠的人，不是那么坏的人。但是亚伯拉罕既然说上帝要听上帝的话，他就听吧，听，这也是一个信心的表现。虽然圣经没有这样说，但是我想他听神的话总是信心的表现，虽然没有直接讲到信心。神说你不要为童子和使女两个都不要忧，童子好像总是看重儿子，使女都不要忧愁，你就听吧，我会使他的儿女成为一个大国。那么在前面夏甲更是听过这样的话，只是在这时候悲哀的时候，夏甲恐怕也又忘了那样的话了。那夏甲就哭得不得了，他觉得没有盼望，他忘记上次他逃亡的时候，上帝曾经给他应许过，你回去你就伏在你祖母的手下，然后我会赐福你的，然后耶和华听了你的苦情，你会生一个孩子，他为人像野驴一样，但是我总会让你的后裔非常的多，不可胜数的。夏甲现在听不进去，但亚伯拉罕显然知道这个事，所以在忧愁中还是有信心，就知道神会眷顾，就没有多给。我想也不敢多给，多给了给莎拉知道又会很一场大动乱，于是就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了，打发他，差遣他，虽然他也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如同耶和华打发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根据希伯来书11章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有时候看起来做的也蠢，上帝要我们做这么蠢的事好像是，但是我们不自以为聪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就去了。哎，看起来好像真的不对啊，夏甲太悲哀了，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就是昨天那个婆娘，就是我的老板那么凶，无缘无故的，或者只是看到我儿子对他儿子笑一笑，他就把我们赶出来了。然后你也是这样吗？很悲伤了，觉得前途没有前途，所以就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然后皮带的水就用尽了。啊，这本来就不够的嘛。我们说了，亚伯拉罕这样对夏甲好像苛刻，但是既然他相信神，我就觉得不苛刻。相信神，虽然他想不出什么出路，就像相信神，但是哎呦，要杀以撒也想不出什么出路。就像相信神，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好像也不大有出路。就像到了迦南地，好像也不大有出路。神的话好像都没有实现，但是相信神，神会开路的，弟兄姐妹，神一定开路的。就算我们的肉体不大经验，我们还是要坚定，一定顺服神。这就是有福的人，这就是有信心的人。但是现实的艰难还是艰难，他走迷了路，然后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遥，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啊，这好像是很没有盼望了，哭啊！那我想任何一个母亲也是哭啊，是没有盼望啦。我们现在到哪里去？走迷路，这是在沙漠，我现在还能去哪里？17年前啊，我在逃亡的时候，我还可以逃回埃及，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可能还不到20岁了。现在已经接近中年了，40岁左右了，怎么办？我没有地方去，也不能回埃及，这小孩也这么大了，现在什么都没有。我不想看到小孩死，我远一点看着他们，不要看到他死，就是他死了我不知道吧，就在那里哭啊，放声大哭，这哭是夏甲的哭。神是听见的，神是都知道的，神听见他的哭声，就如同神听见以色列的哀声，就如同神听见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就如同神听见尼尼微城的罪恶，就如同神听见亚伯的血的哀声，神都听见，神知道我们在世上做的好和坏，神听见，其实神也看见。夏甲的哭没有用，但神听见就很有用了。我们也不是大声叫神听见的，声音再大也没有用，要有信心。夏甲先生说没有信心，但是上帝有恩典，神听见童子的声音啊，不是说童子哭啊，主要是夏甲在哭哦， 但是童子应该也有叫妈妈的声音，神听见了，神看过这个孩子，不是说神没有看过夏甲，因为神已经看过过夏甲，已经跟他讲过，而且要继续看过。那个童子呢，神那个时候还没有生下来，现在呢，也让我们看到，从来也没有呼求过上帝的，上帝也眷顾。然后神的使者就从天上呼叫夏甲，这跟22章我们以后会看到的很有相似的地方哈。神的使者也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不过那里是讲耶和华的使者，那就更显得亲密了，因为耶和华是立约的神，当然这个神就是神了。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子，为何这样，怎么能不这样呢，我们母子要死了，而且我们的死是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丈夫对我们这么绝情，父亲对我们这么绝情，这怎么可以，我怎么能不这样呢，我不这样才糟糕嘞。哎，我们不要这样，我们就是信靠上帝啊，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你不要害怕，上帝听得见，上帝听得见你的声音，上帝听得见，我们再一次说这声音了，上帝听得见亚伯拉罕祈求的声音，代祷的声音，在诗篇里面常常讲，耶和华求你听我的声音，垂听我的声音，让我们知道啊，这里我想不仅是要祷告，而且有时候有声的祷告是很对的，不是说声音大一点神才听得到，声音大，声音有声音常常才叫我们专心，才叫我们自己也听到，是我们更诚恳的祷告，更有信心的祷告，神听见我们祷告，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知道你啊，你的应许已经有了，神也听到童子的声音，我也会看重他的。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哈，这个抱在怀中原来是抱在手里哈，因为以斯玛利现在已经17岁了，好像抱在手里不大抱得动一样哈。不过我们想夏甲可能很有力气吧，也可能这是母亲吧，神知道他的心里的艰难，所以你去抱他吧。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也许以斯玛利也是一个被宠坏的人吧。我想不敢说宠坏，也是相当被宠，因为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独子，以亚伯拉罕那么宠是容易宠坏的，所以以斯玛利也大概没有办法在这个沙漠的地方有什么生存，除非上帝真的恩待他，起码在这个时候恐怕，我不知道他们在这里走迷了，然后没有力量了有多久的时间，但是总有一段时间了，那以斯玛利也许就没有力量，躺在那里还不如他妈妈坚强，我会所以要抱起来，那夏甲能抱他更是不稀奇了，母亲都有这样的力量的。我会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这个应许神一定会让他实现的。不要哭，不要难过，去把他抱了。哎，真的很稀奇哎。神先让人听到他的话，然后让人眼睛开开，眼目明亮。我们总是说神，人听神的话总是最重要的。有了神的话，在看任何东西的时候，我们才看得对，才看得准。没有神的话，这个你看到耶稣看到神迹奇事都像小鸭听春雷一样，当然听神的话也不一定有用啊，就像希伯来书说的，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到的道调和，但是我们还是相信神的话有力量，盼望越听就越有信心了。好像听了以后呢，第19节，神使夏甲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啊，有很多传道人讲过这个道哈，就是他刚才为什么没有看到那口水井呢？那个水井是很近的地方，他可以看得到，为什么没有看到？当然神使夏甲的眼目明亮没有错，但是为什么夏甲刚才眼目不明亮呢？刚才眼目不明亮，因为在放声大哭，因为想到自己的悲哀，想到自己的处境实在是太坏太糟糕了，所以就看不到了。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自己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耶利米书的话，然后在马太福音讲到应用在希律撒因以后，伯利恒的母亲的哀哭的声音哈，这个马太福音第2章第18节，那耶利米书是31章第15节啊，不能受安慰，看不到盼望，看不到水井，是因为我们太多的悲哀了啊！愿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眼睛明亮。我们也多次讲过，眼睛明亮，眼睛昏花哦， 还有看得清楚看不清楚，都不一定是对或错，真的是希望我们在神一切作为中有顺服信靠上帝的结果，那就是好的。眼睛明亮，在创世纪3:5，他们违反上帝的话，吃了果子眼睛明亮，可是那个眼睛明亮并不好，那个眼睛明亮看到的是羞耻。在路加福音24:31，百姓呢，就是不是百姓，就是耶稣的门徒，在看到耶稣剥饼的时候，眼睛就明亮，就认出他来了。这眼睛明亮是好的，但是也让我们想到，为什么当初听主的话的时候，甚至心里火热还没有看出来呢？太迟钝了。民数记22:31，巴兰原来是利欲熏心，满眼看到的，像犹大说的，都是不是财，不是色，是财，是贪婪。于是他就没有看到耶和华的耶和华天使拿着刀在路上，他也没有注意到女子说话是多么不正常的事情，他太利令智昏了，以至于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他看不清楚，直到神后来让他看清楚了，而且说如果不是女子，我就说早把你杀掉了，留他的性命。在列王记下6:17，以利沙为他的学生祷告说，耶和华，求你让这个孩子他的眼睛能够明亮起来，让他能够看见，让他能够看见。结果耶和华就开了那个少年眼目，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色列以利沙哈。然后18又说，耶和华，求你使这些人眼目昏迷，让他们眼目就昏迷，如同我们也讲过了，在创世纪19:11，索多玛城里的人眼目就昏迷了。然后以利沙就带他们到了撒玛利亚城，到了撒玛利亚城再求神开他们眼睛，这一段时间让他们眼睛看不到，让他们眼睛看到，都有神很美好的旨意哈。所以看得到看不到，真的我们当然希望看到，但是如果有信心的话，看不到也不一定就是坏事情，有信心就好了。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